我们来到第二天啊，活在新造的实际里。对，这边他特别提到一个新造。那这个我们知道以赛亚66章啊，它就相当于整本圣经的66卷书。那它前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有旧约跟新约，所以它这个那我们这次的追求又是接续上一次的啊，这个以赛亚夏季训练的，那冬季训练就是后面的27卷，所以就转到这个新约这一部分27卷。那新约就完全是以新造为中心，所以这边以赛亚的他所看见的异象他所得到的默示在这后面27卷的时候就必须看见新造就必须有一个新造借着他的说话给揭示出来，给启示出来所以那新造这个词我们想我们也不陌生但是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再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新造，它跟旧造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好不好先把这个第一大点下面两处经节我们来读一下，林后的5章17节跟加拉太6章15节。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新造。
所以每次提到新造，我们就要记得这两处经文是专专有提到新造，而且把新造这个就在注解里面讲新造的定义讲得非常的清楚在这个在林后在这个那个加拉太书6章15节的注意这边他这边有很长的一个注解那这边一个注解中间他有一段话我在这边也提示给弟兄姊妹新造就是神的众子所组成的一个团体，神圣的儿子名分，借着基督的救赎、那灵的重生，以及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集体的进入与三一神圣灵的连结里，做这新人而产生的所以新造它里面这个关键就是我们进入了与三一神圣灵的连结一个关键是神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就有神的成分所以这边就下面他就特别提到说新造，用最简单的话说，旧造是旧的，因为没有神的成分，新造是新的，因为有神的成分所以这边对等是什么？神就是新有新就是神神就是新，你要在新造中有份，你必须得着神因为就神就是新大本诗歌11首我们都很熟的一首诗歌那就特别讲到神就是心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我们的人还在旧造当中这个我们知道旧造它还要继续存留一段时间一直到这个千年国的末了，旧造才完全的了结，这时候才有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旧造才完全的结束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虽然在旧造，但是有份于新造就是凭着灵而行所以我们就能够凭与三一神的身体连结这个凭这个新造活着就有新造的实际所以新造的实际可以讲就是必须与神有连结，神在我们里面做中心做内容而活出他自己来这就是新造所以这边那但是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在基督里所以这个在林后5章11节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那今天我们知道从这一篇信息来讲，第一篇我们今天早上追求的特别提到基督基督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启示对，是启示出来的神所以在这个今天上午的第四篇，基督作为耶和华的荣耀乃是耶和华的显现跟启示这边就有一个终点，我知道大家应该都经过更正耶和华的荣耀乃是为着新造之福音的中心所以今天基督来作为这位耶和华的显现跟启示出来，所以今天你得着基督，你在基督里你就得着神了你就能成为新造所以也是讲到我们新造就必须在基督里才能够得着神自己使我们有份于新造所以先开头先以这两首经节我们来对新造有一个清楚认识。那这一篇它是由以赛亚书，我们还是在追求以赛亚书的解经读经，那以赛亚在这里 怎么从他的后面二十七卷书来看出这个是以心造为中心，在这里他就启示出一个活在心造的实际里的人啊。那我们也知道，在前面三十六到三十九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西西家啊。那他后面有一些的对比，就是说是关键在哪里，就是有没有这个心造的实际啊。所以这是以赛亚书，我们是等一下要追求的。好，那所以在前面的经文里面，他还是用四十章啊这一章的经文来先让我们有点认识啊。那前面提到的三处，这个关键就是引到四十章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啊，就指这位基督啊，指这位基督来了。那到四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之间，这边就点出那个新造的时机啊，就带来一个结果，这边使我们能够有新造的时机啊。那这也是刚才大家有导读第四大点的那个经文啊，就是经文本身的内容。好吧，我们先把这四节我们好好再读一遍啊，我们再进到每一个大点里面。四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
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远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聪明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无力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年轻人也必力竭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在这里他就启示出这个新造的实际啊。那但是我们要从旧造转到新造，从旧约时代转到新约时代啊，我们就必须有一个转换，有一个过程啊，那就是第二大点要带给我们的，让我们认识我们必须经过什么，经过哪些地方啊，哪些站口，好使我们能够转换到新造时代啊。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转换，我们可能还留在旧造的时代。那后面也给我们看说，在这个新造时代里面，它有些的顶替啊，你既是直分，也随着这个时代的转换而有了不同的开始啊。那就是圣经的约翰，他一开头进执事的时候啊，就产生了一个转换啊。那第四到最后这第四大点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你经过了前面以后，有这种认识以后，你要进到这个实际里的时候，他就能够给我们有一些在经历上的一些认识，使我们真的是活在新造的实际里。好，这就是这篇信息大概这个四个大点的结构。好，那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我们一同读第一大点。以赛亚书的
三十九章相当于旧约的三十九卷书，主要的是专注于旧造，而末了的二十七章相当于新约的二十七卷书，乃是以新造为中心。
那我们这个东西训练，这个以赛亚这个解经主义的二，就是从四十章开始到后面六十六章，就是末了的二十七章。那这部分就是相当于新约的二十七卷书，也就是以新造为中心啊。所以我们在读这后面这卷书的时候，要得到一个启示啊，知道这个中间有一个新造啊，在这边被启示出来，那完全是以基督为范围的一个启示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也提到很多的启示啊，很多的显现啊，都是指这位基督啊，将我们这个耶和华神给启示出来，显现出来，彰显出来啊。今天我们所得到的这一位神是显现出来的神啊。好，那我们来到第一终点，一同读第一终点。
以赛亚
是福音的宣扬，相当于是福音借着重生而得救，相当于行传以及变化，相当于书信。这是启示神借着成为肉体，成为人，为要使人借着重生和变化，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内容。
这一点就等于是把四十章它这个内在意义向我们点出来啊。所以它这个经文就是四十章哪一部分啊，所以在分点以前就等于把四十章它，那我们也知道新约的部分，新约就是四福音书的行传跟书信啊，那就等一下得对照一下啊。今天我们说这个后末了是二十七 而这个末了的二十七章相当于新约，是以新造为中心，他就先把四十章啊给我们做一个这边有一个分段啊。那第一段就是以四十章一到五节啊，他这边就相当于是福音书，这边启示出一个福音的宣扬。好吧，我们把这个在下面经文一到五节，我们先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把这五节再读啊，加强我们对这个以新造为中心新约启示的意象啊。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
准备，准备。
耶路撒冷人
说话，他正在日子满了，他为罪孽所受的刑罚已蒙认可，
因他为自己的一切罪已经从耶路撒手中加倍受罚。
有人声喊着，预备耶路撒的道路，在沙漠修直我们神的大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曲的要修为直路，崎岖的要改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属肉体的人必一同欢喜，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在这个福音的传扬中间，就后面就提到了耶和华的荣耀啊，就是刚提到今天早上那一篇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啊，是为着新造之福音的中心啊。好，那在第二段就是从六节到八节，就相当于行传哦。那我们就是一个当福音传扬以后，那一个人就借着重生而得救啊，就是在六节到八节，就三节啊。我们请啊弟兄读六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因为凡属肉体的人尽都如草，
一切的荣美都像野地的花，
草地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
一同读第八
节。草地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话必永远屹立。
这边他对照新约，就是在彼得前书二十三章到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啊，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啊。因为凡属肉体的人啊，就引用到这一段经文，那就看出今天我们就需要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能够重生而得救啊。所以唯有主的话永远长存啊，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话啊，神的话它是必永远立定的啊，这个话就是指基督，基督就是神活的话，活而长存的话，是活的话啊。今天我们得着基督，得着神的话，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生命啊，这个话啊就是永远立定的。所以这一段就是指我们重生而得救啊，都是在新约，我们今天新约福音的这个过程。那后面不仅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还需要变化啊，它就是相当于书信，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也读过的28章28到31节啊，在上面读过的，那这就是变化阶段。所以你就从这边可以提到这个关键。刚才我们提说4章28到31节，它就是一个新造的实际活在里面。那你相对于说，它这里是提到变化的阶段，在书信，也就是说，今天你是不是活在新造的实际，就看你是不是在一个变化中的人。你有没有经过变化啊？这边等下到第四大点会更清楚。好，那分点后就提到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话，这是高峰的真理啊，就是启示神借着成为肉体成为人，神成为人，为了是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而不在神格上啊。借着重生和变化，这就是神永远经典的内容啊，这是神永远的目的跟计划啊，都要成。好，这是第一。那好，我们一同读第二终点。
以赛亚四十章和新约圣经都开始于施浸者约翰的来临，为着新造的起头引进所期待的基督。
好，刚提就是新约它整个架构的这个对比。那这边一开头，它有新约的开头，我们就要开始于施浸约翰先来啊。那他来的目的是一个引进的知识，他引进所期待的基督啊。所以他今天需要有一个人来预备啊，来这边来宣扬这个，来宣扬说这位要来的基督。今天我们需要我们的心要预备啊，我们要需要他需要这个，因为他今天要通过我们的心要进到我们的里面，他就必须来修直我神的大道啊。 把我们心里面的各种街道的这个小巷啊都要做了清除，好使主今天可以进来啊。那这是新约我们很熟悉一段，但等一下四十章的开头也是这一段啊，所以他又用一个开头的对比。那这一个开头呢，都是为着新造的起头啊，因为你要引进所期待的基督啊，这位基督才能带来，是给我们带来带来新造，也能把我们带进新造里啊。所以这个他这边再来强调这一点。那下面他就引到了马可福音这边啊，来对比一下啊。这个二节讲到，正如圣言者以赛亚书上所记，看哪，我在你面前差遣我的使者，他要预备你的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啊。这里的话就对照以赛亚书四十章啊，这边来引用。所以两个都是，四十章就是后面27章的这个第一章啊，那也是新约27卷书的话，第一卷就是开头就是福音。那这个有一个引进的过程，开始于世纪约翰的来临。好，那帮我把第三重点一同读一下。
旧造没有新的生命，生命性情，新造就是由神重生之信徒所构成的，却有因着他们新造，不是造着肉体的旧性情，乃是造着神生命的新性情。
好。所以这边他就很清楚的再把新造跟旧造的区别在哪里啊？给我们讲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要活在新造的实际里，我们就必须先认识新造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实际的在新造的实际里。那这一篇他这个这一段话是完全是用零后十五章十七节，刚才我们前面读过第一大点底下的五章十七节的句子一，就是在这一段话就从那里出来的啊。所以刚刚讲这个。新造有新的有神的成分啊，所以这边就讲到旧造没有神的生命的信息，新造乃是由所重生之信徒所构成的。刚才讲他的他是一个团体的人，所有所蒙重生的种子所构成的啊，所以是新造啊。这个旧造没有，新造有啊，所以是新造。那这个新造就完全是照着神的所示而产生的，所以是照着神生命的新性情而有的，不是照着肉体的旧性。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要活在新造的实际里，我们必须照着神生命的新性情，必须照着神的所示，必须我们里面有神的所示，有神的注入，有神的构成，是神他自己构成在我们里面，好使我们照着生命的新性情而活出的一个情形啊，所产生的，这就是新造啊。所以那这边我觉得这几处新约的经节啊，你看，他就点出这新造的这几个关键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这等人啊，乃是从神生的啊。”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关键的字，那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生命。那这人是从神生的，是信入他的啊。那这样人是得有份于神的性情。啊、然后这个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的是做新造。那后面也提到，在生命的新样中，在灵的新样中。这都是新造的关键字啊，而且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在新造的实际里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这些的操练跟实行，我们就能在新造的实际里。好，这就是第一大点啊。第一大点就等于是先把以赛亚书跟新约啊先连接在一起，那它是以新造为中心啊，那它四十章的一些内在意义就把四十章先把新约的三个部分，福音的宣扬、重生而得救。一个变化的过程啊，对照新约的四福音书行传跟书信啊，那这就中间就启示出一个高峰的真理，就是神来成为人啊，他借着成为肉体成为人啊，要是人借着重生和变化，在生命的信心上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啊、这也就是神永远经营的内容、啊、那开始都是开始于世纪约翰的来临，那这个就是实际上事实上和新约事情都开始于世纪约翰的来临，那他的来临是为着新造的起头，那新造起头必须引进所期待的基督啊，也是基督来才把我们能够引到新造的地方。那就前面有一个这个先锋的执事，就是世纪的约翰。那在接下来就提到这个旧造没有神的这个信息，新造也是由神重生的信徒所构成的。那这些重生的信徒所有神的生命的信息。那因此我们是新造，因此这一般人是新造啊，所以 所以新造就不是照着我们肉体旧性情。刚才讲我们旧造还会存留，我们还有我们的肉体的旧性情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是新造，我们就是照着神的生命和新性情。这个以往带学生们出去的时候说，我们白天看旧造，看一些是神的创造但是没有神在其中的晚上这些弟兄姊妹聚集相调的时候就来看新造，那是因为我们都照着里面有神生命的新性情在跟彼此分享，彼此有交通，所以是看的新造，所以这样加强我们的印象。好吧，我们两两把第一大点这个不长，那我们再照着我们的口语话法两两说说。所以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一同读第二大点。
施礼者约翰
由以利亚所预表，而以利亚是旧约时代连同旧约经文的预表，耶稣由以利沙所预表，而以利沙是新约时代连同新约经文的预表。按照王下二章一至十五节，借着经过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止水的地方，时代就转换到新造时代。
所以这个第二大点就是这一篇很关键的一个点他这边的负担就是提到这个转换今天我们知道旧在还存留，但是我们里面也产生新造，新造也产生在我们里面，那今天怎么样从这个时代转换到新造，而有一个新造的实际，就必须经过四个地方那这里就是一个过程那今天也是给我们从这里得到启示，今天我们都希望活在新造的实际里，就注意这个转换。那这边前面他也提到两队人一个就是施洗的约翰，一个是主耶稣那施洗的约翰由以利亚所预表那主耶稣是由以利沙所预表那这个施洗的约翰由以利亚所预表的是以利亚是以旧约的连同旧约的经纶为预表，就是这是属于旧约部分，那这边转换了，所以转换到主耶稣，转换由以利沙所预表的这位主耶稣身上。那以利沙呢是指是新约时代里面是新约经纶的预表这两有一个对比那这边你看注意到这个大点底下那个夸弧就是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跟四章二十七节，那下面有这两处经节我们来读一下。
他必凭以利亚的灵和能力，
实在主的面前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并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精灵，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四章二十七节，
圣殿的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的手中有许多患麻风的，其中除了叙利亚人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阿们。所以这两个经节它夸乎在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它夸乎在一章十七节，是夸乎在施洗者约翰由以利亚所预表这怎么看就是要看十七节这边这个他他就是指施洗者约翰这一段话我们要从经文的前面来看，那这一段话是主的使者向撒加利亚说的话向这个施洗者约翰的父亲说的就说你将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起来他怎么样，他必凭以利亚的灵和能力，所以这边弟兄们就把它解出来，就是施洗的约翰是由以利亚所预表，在这里看。那下面这一段是施洗的以利沙的时候，这一段话是主耶稣说的话他当初在宣扬恩典的禧年的时候说的所以我马上就要传福音，就是讲恩典的禧年但是这里的提到的话，就是他宣扬了以后这个灵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很好，都称赞稀奇。但是马上就看出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所以马上就又看低了那主耶稣就引了这一段话，就是说在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有许多患麻风的这个除了叙利亚这个外邦人以外没有一个得洁净的，那他就把自己比作以利沙同样的这个时代所以这边他就这个在纲目里面，就是主耶稣是由以利沙所预表，那以利沙是新约时代连同神新约经纶的预表，这边先把这个预表先摆出来，然后后面再提到转换转换就是关键。那转换的话就是要看列王记下二章一节到十五节这边他就从这边你就看出今天这个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经过了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就是吉甲、伯特利、耶利哥和约旦河，那经过了这四个地方以后时代就转换了那这几个转换中间每一个转换都是预表什么，那今天也就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实际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经过这样的操练跟对付。 那我们刚这个王下啊，列王记下二章一节啊，这边就提到说耶和华要用血红，这是当初耶和华神要把以利亚提走的时候，他说这那以利亚就一直跟以利沙就一直跟随着以利亚，所以要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以利沙从吉甲前行啊，这边就提到吉甲，然后到下面二节的时候啊，就说你留在这里，耶和华差你去伯特利，但是以利沙就一直要跟随，我指着永和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两个人就下到伯特利，就进到从吉甲就往前到伯特利啊。那后面再下面去的时候，那到了这个以利亚说，这个耶和华神已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留在这里，还差又起誓我要跟着你啊。所以说二人又到了耶利哥，直到四节了啊。那后面的同样的这个情形，他就继续跟随啊。然后他要说耶和华神已差遣往约旦河去。那他还是要跟随，不离开他，所以到了七节的时候，两个人就在约旦河边站，就到了约旦河。这就是四个地方啊：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好，那这四个到末了到十五节的时候，你看后面就有这个以利亚的灵停在以利沙身上，然后中间还经过了一些这河水分开那个啊，等下我们在终点上会看到。我们先看到这个。转换就是以利亚灵停在以利沙身上，这个就已经转换。刚刚讲的以利沙是新约时代里头神新约经文的预表，这就从旧造时代转到新造时代，这个就一个转换。好，那我们来看这四个地方啊，这都代表什么？我们来到第一个终点，一同读第一终点。
吉甲是神的百姓受割礼对付肉体的地方。
好，那。这个这一点就要注意到了，在第一个我们要经过的地方啊，或者第一个我们需要经过的过程，就是对付肉体。那因为吉甲它是一个神百姓受割礼的地方啊，这个约书亚记五章二节啊，这个我们读一下约书亚记五章二节。
那时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要制造火烧，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啊，那。我们知道割礼最早是在亚伯拉罕身上所行的，那么后来他们就照这个律法所定规这样的实行。那但是很多民众到五节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出来的民众都受过割礼，但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割礼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耶和华要对约书亚说，再给第二次给以色列受割礼啊？所以他就照着他给他们做了啊。那我们一同读约书亚记五章九节。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除去，
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
直到今日。”
好，所以为什么吉甲是百姓受割礼啊？但是受割礼跟对付肉体，我们要知道，这旧约受割礼是个预表啊。所以我每次提到受割礼，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啊？就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钉十字架来脱去我们的肉体和旧人。所以每次提到割礼，所以为什么加拉太书讲受割礼，受割礼不关紧要，那是在物质上的啊，那只是在你外表上的。但今天实际在属灵的意义上，是我们要脱离肉体啊，要脱离己跟旧人啊，这是我们所要的。所以后面引到新约的经文啊，我们读一下格罗西书二章十一节：
你们在他
里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在基督的割礼里脱去了肉体的身体。啊，所以这非常清楚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再行人手，只是他是你在他里面也受了人手，那个是非人手所行的割礼啊，不是在旧约那个是人手的割礼，这里是在基督里的割礼，就是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所需要的。好，第二个我们来到伯特利，第二终点。
伯特利
是舍弃世界，完全转向神，以神为一切的地方。好，这边就是来看这个亚伯拉罕他所经过的这一段。我们请弟兄们读创世纪十二章八节。从他那里先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呼求耶和华的名。姊妹，
他从南地继续往前行，直到伯特利，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他起初支搭帐篷的地方。
好，我们一同读
也是他先前阻拦的地方，他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
这个伯特利是舍弃世界啊，那他照着旧约，他的在预表上就是，亚伯拉罕那时候是在亚伯兰他所经过的一个，他先啊到了第一次到伯特利那里，伯特利我们知道他是神这个意思是神的家，那东边是爱，爱是乱堆的意思啊，今天这个你不是在神家里就是在乱堆的，在那边的竹坛啊，那这边那边支搭帐篷跟竹坛我们都很清楚啊，支搭帐篷就是过一个这个就叫旅客的生活啊，这个竹坛就是来敬拜神啊。那你看这个他的经文是12章8节跳到13章3节，你在中间是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很熟悉，那个起了饥荒啊，下到埃及去了啊，他把他的太太啊，这个撒来啊，他说他的妹妹学不讲，因为换了一些牛羊啊什么东西来，后来这个这个法老王还说说你最后做什么事啊？对，那最后他又把他放走，说那你们都离开吧，就把他给他的东西也都给他了，就带走了。走了以后，他就到13章3节，他又往前行，又到伯特利，所以这就是他起初支搭帐篷的地方。那今天这个他经过这个经历了以后啊，他就不然就得到神的祝福和保守跟照顾啊。那今天他就更认识他今天要完全转向神，就是再继续在那边呼求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舍弃世界，完全转向神，以神为一切的地方啊。这个他都是从对于这个事例来看啊，代表什么？所以讲这个地方，他都是要回到其他在地方所经历的一些事实啊。好，第三，我们一同来读耶利哥。
耶利哥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进入美地时必须去拜的一座城，表征神的仇敌撒旦。
Amen。 好，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在旧约故事里面都很清楚的啊，就是进入美地时这个城啊，耶利哥就是打仗的方式来绕城起事的啊，然后最后喊。那今天要经过耶利哥，就是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征战，就是要去击败神的仇敌撒旦啊。那这边应用了两处新约的圣经，以弗所书6章12节，我们一同读。
因
我
们
不
是
与
血肉之
人摔跤，
乃
是
与
那
些
执政
的、掌
权的、
管
辖
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于势力摔跤。
Amen。 啊，后面就是说我们将平安的神快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这个就是一个征战的得胜啊。所以这边你看到了耶利哥这边就是已经经过征战啊，那击败仇敌啊。所以我们在读到这已经都读到第三个地方了啊。但我们有时候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到我们刚刚这个大点所要带我们，是要经过要因为它要转换到新造时代，要使我们能够有进入新造的实境，它就必须这个。那新造实际什么原因？也就是说，另外一个人讲呢，我们必须对付，也就是说，我们会有这些拦阻，使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新造啊，没有新造的实际。那前面就是讲只是肉体，后面是世界。那这里的话，仇敌撒旦，它都是拦阻我们啊，而进入新造，使我们，但我们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啊，我们必须对付肉体啊，必须舍弃世界，转向神，那也必须有一个征战来击败神的仇敌撒旦。所以这都是说要经过的过程，好使我们能够转换到新造时代。好，那末了一个啊，就是约旦河，我们一同读约旦河。约旦河是
新约之地
开
始
的
地方，
表
征
时。好，这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己要埋葬啊。这个他主耶稣在马太那边，他也在约旦河里受了浸啊。我们想都知道，受浸就是了结我们自己的旧造啊。所以在这里，最后一个就是需要表征死，把我们的己啊完全这个经过死，向己死啊，在这里借着约旦河，我们知道在约旦河当初以色列约书亚在以色列经过约旦河的时候，他有把这个12块石头放在河里，也取出12块石头，这表征一个死而复活的过程啊，是完全新。所以今天是个转换，所以你看他这每天经过这个，就是因着这样子转换的。啊，这个你对付肉体了，你就转到我们的灵里了，啊，你对付这个舍弃的世界，你就转向神了。经过仇敌了以后，你就可以进入美地了。好的，那经过约旦河了，你就死而复活。 好，那它都是一个转换，这就是进入新造的时机。好，那后面有两个有两个小点，我们请弟兄读第一个小点。
为要做约旦河，以利亚用自己的外衣击打河水，他的外衣预表浇灌的灵，能力的灵，
姊妹殿的灵，
能力的灵对父使河，
为以利亚和以利沙开路，让他们过河。
好，对，这个就提到说今天他需要有一个外衣代表浇灌的灵和能力的灵。这边就看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九节啊，这些我们就从后面，你们穿上从高处来的能力啊，我们知道浇灌的能力都从降下来的。这个在首先在一章八节说，那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多能力。所以这个能力从高处来的，是浇灌的灵跟能力的灵在他身上，他使能够对付这个死河，能够开路让他们过河啊。所以这就是他的外衣所预表的啊，那也是在经过约旦河的时候。他得着这样的能力。好，那最后第五终点就是把刚刚前面的整个串在一起啊。好，我们再一同把第五终点来读一遍。
这一切乃是表征我们要如以利亚被提，或如以利沙接受能力的灵，并且要经历从旧造旧约时代转换到新约时代，就必须提生命的灵
对付
我们
的
肉体。灵父的爱舍弃世界转向神，借着子的话击败撒旦，并且为着基督的身体顶住我的大能，即过时像即时。
这一个终点就是我们第二个标语啊，所以标语都是更关键关键中的关键的词在这里啊。等一下如果我们后面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唱一下啊。那这里就把这刚刚前面的四个所经过的地方啊，所经过的过程就有了。那这边特别就加上了，我们凭什么啊？凭什么来转换？我们要经历啊，刚才这个以利亚被提，以利沙接受能力的灵，还要经历旧约转换到新约，就必须凭啊。我们说我们要对付肉体，我们说我们要舍弃世界，我们要击败撒旦，我们要经过死，但是我们凭的是什么啊？这就更点出来，第一个要对付肉体，要凭生命的灵啊。所以加拉太五章十六节，当你们当凭着灵而行，就不会满足肉体的心意了，所以灵就是关键，还要凭着灵啊，灵与肉体相对啊。那第二个，舍弃世界转向神，要凭父的爱啊。这边就是约翰一书这边讲的啊，讲爱父的心啊。那这边讲是讲爱父的心，但是为什么这边讲凭父的爱？到底是我们爱父的心，还是父的爱啊？这边你去看注解就很清楚了啊。他爱父的心的旨意就是父的爱啊，爱父的心的心就旨意父的爱，只父在我们里面的爱。成为我们对他的爱，我们用这爱来爱他，就是用他爱我们而经我们享受的爱来爱他。所以这边说爱父的心，这个爱还是因着父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是要凭父的爱来舍弃世界转向神啊。那击败撒旦呢，要借着子的话啊，子的话，这个启示录这边22:11，弟兄们胜过他是以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话啊。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所以是凭子的话击败撒旦。那后面讲为着基督的身体，凭复活的大能，经过死像子像即死啊。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腓立比书3:10，是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啊。好，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跟着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啊。所以这个像即使就是否认己的一个过程。好，我们好不好再把这个东西再读一遍啊，加强我们的印象啊。
这
一切乃是表征我们
要
如
以
利
亚
被提，
或如以利沙接受能力的灵，
并且要经历从旧约时代转换到新约时代，就不需凭生命的灵对付我们的肉体，凭父的爱舍弃世界转向神，借着子的话击败撒旦，并且为着基督的身体凭复活的大能，经过死像即死。那我们今天再往前就看到他这个在王下二章12节这里讲到自己的衣服视为两片，那这边他也代表一个今天我们要进入新造时代，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要放弃的。我们把第六重点一同读一下。
不仅如此，我们必须将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使令我们不再反悔我们的所事和我们所能做的，借着这一切，就走我们就进入新造的
就是神在恩典里执行约经纶的时代。恩典是神将他自己赐给我们，
做我们的享受，
而为我们做一切的事。
对这一点，你看出一个警惕啊，一个转换，它也就是一个警惕。啊，不再宝贵我们的所思和所能做的，也就是放下，也是停下。你等到后面那个在新造人实际的时候，你就发现，等候耶和华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自己。你会停下，你会放下自己，就是因为你不宝贵，你不觉得你有，你不觉得你这个能做，你不觉得你的所思还能够成就什么事情，时候就不再宝贵，那个时候就能够停下。那我们就能够进入新造时代，就能够享受神在恩典里的新约经纶的时代。那这个恩典就是他自己做我们享受，那他自己做我们享受就是一个顶替过程来啊，他自己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享受，而为我们做一切事情啊，这个就是一个顶替概念。好，这就是第二大点啊，这是整篇很关键的一个负担，好不好？就是前面讲到这个是约翰以利亚所预表，主要是以利沙所预表。这边这个预表的，在以利亚跟以利沙身上，你看见一个转换。那也就是说，今天是的约翰把我们所从旧约经纶时代啊，也从转到新约经纶时代，这个转换，就使我们可以转换到新约的时代。那只有以利亚和以利沙这边，他就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经过了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就是一个是提甲受割礼对付肉体，一个伯特利舍弃世界转向神，以神为一切。那耶利哥就是击败神。这个击败仇敌啊，进入就要进入美地，要击败仇敌，就是击败神的仇敌撒旦。那经过约旦河，就是新约之际的开始，表征死啊。那过约旦河之后，他用他的外衣能力的灵浇灌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以利亚被提或者以撒接受的灵，要经过旧约，就要经历从旧约时代转换到新约时代，凭神的灵对付我们的肉体，平复的爱舍弃世界转向神。就是指的话击败撒旦，而且就是进入身体，平复了大能，经过死像即死。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将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不再宝贵我们的所事和我们所能做的。那借着这一切，我们就进入了新造时代，能够在神的恩典，在神在恩典里之新约经纶的时代，这是两个对等的啊。恩典就是他将他自己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享受，而为我们做一切事，而完成了这个顶替，好不好？两两的照着纲目。用我们的口语话说一说。好，我们还有后面还有两个大点啊，我们一同读第三大点。
约翰生来就是祭司，却不在
列王家
一同侍奉，而住在野地，穿野服，吃野食，坐野风。
他否定了整个旧约的祭司职分，但他的工作乃是为着新造之新约祭司职分的开始。
这个时代转换了，这个在祭司职分啊也有一个转换啊。那他这边的，所以那这个约翰他是头一位的这个新约的福音祭司啊，所以他在这边就先立了一个榜样啊。他这边这边讲他否定了整个旧约只是，事实上他就是转换的过程啊。他你看他这个他不在殿里哈、啊，伺候他住在野地，穿野服，吃野食，做野工。他这个野，他就是否定旧约那个情形，他转到一个新约的情形啊。那这边他也就是刚刚讲那个顶替的过程啊，他就不停在那个旧约旧造的光景里来尽他的执事之分、啊，因为他要为着新造之新约执事祭司之分的开始。好，这边一共有四个终点，我们很快的把这四个终点我们一同读过以后，我们再一同来看一看啊。好，我们弟兄一个终点，姊妹一个终点。弟兄第一个，
新约何为未成唯一的祭司，乃是主耶稣的前锋施洗者约翰。
他从悔改改进，主圣得赦，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执事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
他没有献牛羊为祭物，却献上借着他的传扬而得救的罪人为祭物。
新约的祭司职分乃是将被救到基督里的罪人献为主要的供物，罪人在基督里同了基督，并与基督是一，作为基督的扩大，成为新造的一部分而献给神。
好，所以这个刚刚讲这一篇是活在新造的实际里，所以在祭司职分的开始，在在我 在侍奉上他也必须照着这个新造的所产生的情形来尽我们祭司的职分啊。那这边他一面有个对比，一面也就是他那个转换的过程，一面也就是这个在新造这个新约祭司职分的，照使徒约翰这边他所尽的这份职分，他来顶替旧约那个时候的情形啊。那他传，比如他传悔改的敬，是罪得赦啊，这都是旧约没有提的事情啊。他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像马可一章一节就是这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啊，这完全转换了啊，跟旧约这个完全转换了。那他没有献牛羊为祭物，旧约在旧造在旧造时代，在旧约的经纶里面都是要献牛羊为祭物，那他去献上的时候，献祭物也不同，献上借着他传扬而得救的罪人为祭物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就很清楚啊，因为我们常读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叫做献上的外邦人啊，这就是新约祭司啊。对，这是前面三点先看出这个约翰这边他怎么样在一个活到在新造的实际里啊，来尽这个祭司的职分。那今天我们都是神新约的福音祭司啊，所以第四点就是讲我们今天怎么样使我们在我们尽祭司职分的时候也有这个新造的实际啊，所以我们一同再把第四重点读一下。
新约的祭司职分乃是将被救到基督里的罪人献为主要的供物，罪人在基督里同着基督并与基督是一，作为基督的扩大，成为新造的一部分而献给神。
那我们在灵后那边提到，若人在基督里，所以这边就是啊，罪人在基督里同着基督与基督是一，作为基督的扩大，这就成为新造的一部分啊，献给神啊，先是把罪人都带到基督里。那在彼前二章这边讲了，我们是圣别的祭司体系啊，所以讲今天我们是新约的祭司，还是一个祭司体系。那我们这个也很熟悉，这个我们这有三段，对不对？第一个是献上外邦人，是为他们的救恩啊。第二个，当他们继续的长大以后，他们自己将身体献上啊，他们就能够奉献自己。那最后还要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这是一个新约祭司职分啊，在带领人成为这个基督新委神的时候，成为新造的一部分的时候，必须经过三个的阶段啊。那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我也为此劳苦啊，就是为带人得救劳苦，这个喂养人，使人长大，能够将自己献上劳苦，也能够用各样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让个人在基督里承受的献上劳苦，他就为此劳苦啊。好，感谢主，今天我们都是神新约的祭司职分，我们在这边也这个已经经历了这个转换，我们也需要在新造的里面来尽我们新约的祭司职分。好，这就是第三大点所带给我们的。好，我们又来到第四大点啊，第四大点就是照着40章28节到31节的一个那个经文的本身来看，但是他就把最后的一些总结在这里啊，也就是最后这个新造的实际就是必须经历这一个啊。好，我们一同来读第四大点。
以赛亚40章28至31节是一个重生变化的人，他与永远的神是一，并且完全在新造里。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远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底的族，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聪明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无力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年轻人也必力竭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最后这几句是我们都很熟，常常有的字话就是，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边他就是带出一个新造的实际来，就是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但是前面有个关键，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他第一终点先就是把西西家啊，在36到39章的时候提的这个失败的一个例子，然后跟保罗这个代表的这个活在新造实际里的一个最好的代表来比较，那这个比较的关键就是一个重生且变化的人啊，所以在大殿里面他其实一个重生且变化的人啊， 所以今天不然，今天我们都重生了。那今天我们需要经过更多的变化，经过刚刚所提到的四个过程，四个地方，而是我们完全在新造的啊。所以第一点先提这个啊。那到第二点的时候，到第二点，第二终点到第五终点，就完全照它经文的次序来帮我们有一点的解释啊。我们来读第二终点。疲乏的他
赐能力，无力的他加力量。
好，这边的关键都是在赐能力加力量啊。前面说出的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常是疲乏无力的，他能赐能力加力量啊。所以这个以弗所说这边讲，靠他力量全能得着加力，这边重在加力。腓立比四章十三节，加我能力者里面啊，提后二章一节啊，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加力。好，这个都在加力。好，我们读第三重点，等候永远的神，
以及我们了结自己，就是停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和行动，接受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位和我们的顶替。
好，这边就是很关键的一个等候永远的神。这个等候相当于就是，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
望断
以及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对，这边他就是望断，望断就是这个，我们从一切的目标转向神，这只有来信靠神，只有来依靠神啊，不凭着自己。在这边是自己是不出头的啊，那所以他就说，这就是了结我们自己，停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啊。前面也提到，不宝贵我们的所事跟我们所能做的啊，所以要了结自己，就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和行动啊，都了结了。在这边等候永远的神耶和华啊。那另外一面，也就是接受了结我们自己。那另外呢，因为重新接受神啊，你像讲刚刚讲那个新造新就是神自己。你要在新造的实际里，你就必须要有神啊，那必须有神，还要接受神进来，在基督里来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人位，就做了我们的顶替啊。所以这边在新造的实际里，有个很关键的，就是要接受神在基督里来做我们的有生命、人位和顶替啊。好，第四重点。
这样，然后我们的人必重新得力，甚至到一个地步，譬如鹰展翅上腾。他这样一个变化过的人，不仅行走奔跑，更在诸天之上翱翔，远超每一属地的阻挠。
这就是一个等候的人，他重新得力了以后而有的一种情形，就像鹰展翅上腾啊。那这个是一个经过变化的人啊，你就能够经历这个如鹰展翅上腾啊。这个不仅行走奔跑，还在诸天之上翱翔啊。远超一切属地的阻扰。那刚刚前面提到说，停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忘记点了一点，就是哥罗西书四章二节，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啊。所以我们常讲说，祷告就是否认己啊，祷告就是停下自己啊。这个一个人他不经过祷告就能做事，那完全就是凭着自己的所事，他所能做，他能做他就不需要经过祷告。那今天我们需要祷告，就是说我们不能做，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啊。我们需要祷告，你越经历祷告，你越停下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和行动，啊，所以我们需要加强祷告，好来了结我们自己，啊，让神做我们的顶替，那我们这样等候，我们就重新得力啊，就能如鹰展翅上腾。那下面就来解释一下，鹰代表什么？鹰翅代表什么？啊，好，我们读第五重点。
鹰表征大能超越的神，鹰翅表征基督复活的大能。应用在我们身上是神的恩典、力量和能力。
这个鹰就是神自己，他这个是一个大能超越的神。那鹰翅就是这基督复活的大能，应用在我们身上神的恩典、力量和能力啊。所以这边就引出的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啊，这个就是神自己啊，他自己把自己比作鹰。那后面。在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鹰翅啊，鹰翅你看如鹰翅，如鹰展翅上腾，你就因着这个有这个鹰翅，你就能够展翅上腾啊。那这个就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你越经历神的恩典和力量能力的时候，你越是上腾的，你就在鹰翅就应用了这个恩赐鹰翅 啊，能够展翅上腾啊。所以在保罗这边就提到啊，因着神的恩典啊，也就是说凭着神的单纯和纯诚来靠神的恩典啊，然后也凭着超越的能力啊，有恩典有能力啊，力量。所以这个后面在中间还有三个小点啊，都是把这个应用上连接到我们的每一面去啊。那第一个在配搭上，我们一同读第一个小点。
鹰
的翅膀
是和我们配搭，并且行动如一的凭借，这表征我们的配搭不在自己里面，乃在神里面，借着神圣的能力、神圣的力量和神圣的恩典。
嗯，刚刚讲这个鹰翅是表征基督复活的大能，应用在我们身上的神的恩典和力量和能力啊。所以在配搭里面，这个凭借这个鹰的翅膀啊，今天我们。配搭就必须借着神的能力、神的力量和恩典，在神里面，而不在自己里面，啊，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个应用。那第二个，这个鹰的翅膀还应用在我们的保护上啊。我们读第二小点。
鹰的翅膀不但是为了行动，也是为了保护，而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事的，都必须凭着主的恩典和主的能力。同时我们也是在主恩典和能力的护庇遮盖之下。
因为你提到很多诗篇啊，特别这个你看它重复的字都是在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啊，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啊，我要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啊，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啊，今天我们借着这个鹰的翅膀我们就能够得到保护，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也是凭着主的恩典和能力啊，来生活，来行动啊。那这个我们也是在主的恩典和能力的护庇跟遮盖之下啊。那遮盖，那下面第三点也再提到遮盖，就是一个不显露的意思啊。好，我们一同读第三小点。
用两个翅膀遮盖薄雾，只因在配搭中，我们不该显露自己。该将自己隐藏在主的恩典下。
我这个零后三章五节，我们所以够资格乃是出于神。啊，那腓立比三章三节也讲，我们在基督耶稣夸口不信靠肉体，就不显露自己。我们这个当这个终点就完全是提到应用问题啊。啊，鹰的翅膀就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神的恩典、力量跟能力。这个神的恩典、力量跟能力，它不仅是我们配搭的关键啊，不仅是给予我们保护，还能够使我保守我们不再不显露自己啊。我们常常所夸的就是主的恩典啊，主的力量和能力。
阿门。
好，那第六点就是我们啊，一个读过了以后，我们就要一个心愿啊，那像保罗一样。我们一同来读第六重点。
愿我们都像保罗，绝对的在心脏里，在保罗身上，旧脏已经被了结，坚固并顶替，现今新脏就在与基督同在。
好，这个对前面这个大点是对照西西家啊，所以就摆出一个保罗啊。西西家是一个近前却在旧造里，关键还在旧造里。在旧造里的话，你就是很多东西都没有了结，肉体还在。己还在，这个甚至仇敌都还在，啊，这个没有办法进到新造，没有办法用这个基督做我们一切的顶替啊。但是保罗啊，他却因为你看他说刚刚提的是保罗的书信，也就是他今天他自己在经历这个过程所经历的这个被了结、解雇跟顶替，啊，那这个时候新造就完全与基督同在，就是在基督里你就能够经历，就能够活在新造的实际，也绝对的在新造里。在保罗身上，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愿啊，我们能都像保罗啊。经过这四个过程啊，也经历这个杀死这个借着他这个恩赐所带给我们的啊这个恩典、力量和能力啊，使我们今天，自己都被了结，旧造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生活、工作跟行动都被了结、解雇、被顶替，这时候我们就完全只有在神自己里面啊，完全。以神做我们的一切，我们就能活在新造的世界。阿们。好，我们好好把后面这两个大点，第三、第四啊，第三大点关键在那个约翰他所带来一个他在就于祭司职分这个转换啊，祭司职分转换，啊，他否定他开始这个新的新约职分，就完全做跟旧约是不一样的东西啊，然后这个目的也是个转换，也是个顶替啊。 那到第四大点就是把我们带入，在以保罗做例子的这个来对照以赛亚40章28到31节啊，所在那边所启示出来的，在新约的实际里面，保罗的例子上，谁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够活在一个新造的世界？好吧，我们聊聊，把最后两个大点，我们一同也讲一讲。
唱手语也可以，带着小孩里面也唱唱，大家学一点新诗歌，加强对高度的。先把这标语还在读一遍啊，
我们必须凭生命的灵，凭生命的灵对付我们的肉体，凭父的爱舍弃世界，
借着紫荆花，祭拜。